好，我这今天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说的是什么。让我们祷告。耶稣基督，感谢你，你把你的心打开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死里复活的主，让我们天天活得有能力，有喜乐，有生命，有你自己的光，愿意那修炼节的光，你作为世界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和外面都是一样的光明，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光中，跟随这光，一直让我们到你自己荣耀的国度。我们要向你祈求，抓住我们，让我们的心来爱你，来侍奉你，来跟随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件很特别的书，教会很少读的，因为太难解释了。这个雅各，雅各有个重点，讲了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新郎。那么教会呢，是新娘新妇。那么请问，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有交换誓言，对不对？那么就讲了啊，我怎么，我怎么样？那么讲这个话讲完以后啊，我们下面的人呢，不要为那个讲话的人呢，默默的祷告，祷告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做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啊，那个婚姻的誓言，你不晓得你讲的是什么。那个耶稣的婚姻誓言是什么？耶稣的婚姻誓言是吗？就是这段圣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所以这段圣经讲的什么？讲到我们耶稣的一生，他是多么样的爱我们。他生在马槽，他的起点是马槽，终点就是十字架。然后他来到地上呢，有一个完整的身体，为了要奉行神的旨命，使命就在为我们赎罪啊。所以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我要知道我的本源是什么，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耶稣说，我的使命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然后呢，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饿了，门徒去买了饼要给他吃，跟耶稣说，为什么我们拿饼来了？耶稣说，我们有食物，我已经吃了，你们都觉得很奇怪，你吃了什么？这就是我的食物，遵行了差我来的旨意。是我不知道你们对食物的态度是怎么样，很容易呢啊。我们每天忙碌的重点，每天生活的重心，就是忙三餐的。那些做母亲的，为了爱家庭、爱儿女啊，怎么样呢？早上自己还没有灵修、还没有祷告，就该开始干什么？为儿女准备什么？准备饭吃，因为这就是最重要的事。但是对耶稣来讲，最重要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耶稣他读圣经，他了解到他的使命以后，他很乐意奉献自己。所以这一次呢，是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要进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为我们寻道的时候，他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对门徒讲这些话。 么他讲这么话的原因呢，就是在诗篇四十篇里面讲到耶稣讲他自己神给他的什么翻祭和素祭非你所要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凡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是我说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所以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平常，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身体太重要了，我们身体太重要，身体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身体就是本钱了，留得什么心生在，不挂没财收。所以一个人只要你很身体好，你有力，你打拼，有些你可以出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一个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非常强壮的身体。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形容那些男孩子啊，有三个字，我们中国男孩子不喜欢姓什么，姓高，要高矮的高，第一要高，第二个什么字啊，富，富有的富，要高要富，要有钱的啊，你长得高还要有钱。第三个字呢，高富帅啊，你长得很帅，很多人追捧你啊。所以呢，今天这个世界，你知道美国人拜什么，就是拜自己的 body 啊。你看那个 body 多值钱了，你看到没有，那个 psychic 还是 Nick 那些球星啊，多高啊，两公尺啊，两公尺。然后他们打球一年多少钱啊，几千万美金啊。所以他们打球，他们的生活太好了，他篮球一拍放一下就是几百万，几百万美金啊。这个是你现在美国是在拜身体啊，这个身体太重要了。那么耶稣来到地上，他要选择一个身体，他选什么样的身体，他没有加薪美容啊，他选择一个最卑微的身体。所以他好像根出于甘地，我们没有人羡慕他的样子。所以耶稣在路上走的时候，人看他非常的平凡，但是他宝贵他的身体，他为着他的身体看什么，他向神感谢。为什么向神感谢？他可以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哎呀，这是何等的爱，这是何等爱。而是耶稣路加福音四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讲到耶稣这个婚姻的誓言呢，是什么时候写的啊？我们结婚的时候，牧师叫你来了，你是谈话，然后牧师帮你编的啊。有的时候其实啊，自己也不晓得讲些什么，牧师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反正有什么，有一个手势啊，婚姻手势，就往上来抄嘛。啊，所以现在太容易，而且用电脑，你把名字一换，你勾给就出来了。啊，但是耶稣这个婚姻的誓言呢，神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已经想好这个婚姻的誓约了。你想想看，这个爱啊，有何等的深长。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去想圣经，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去读的话，没有一本爱，没有一本爱情故事，也没有一个人的爱情历史能够跟神的爱来相比的啊。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来看，我特别要介绍是路加福音有一大段的圣经啊，这是路加福音在这个荧幕上面，路加福音第九章 51节到19章44节。那么这一段圣经呢，
有了，可以了，在后面，在后面，没错。
那这段圣经呢，是路加福音里面很特别的一段圣经，有70%的路加福音这段所记的，是马太、马可没有的，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有。他主要也是呢，离开加百农，然后到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旅程。就从祝棚节开始，就是最后的祝棚节，经过新殿节，再过了普尔节，到最后逾越节前6天呢，耶稣就到了伯大尼，大概前后有7个月时间。那么这个旅程呢，不是一条直线的，是弯弯曲曲的，很窄很曲折的。那么耶稣的原图呢，传道、医治、治病、赶鬼、教导门徒，虽然这个路程很长了，但是耶稣的心里面每一分每一秒想到一件事，我要去耶路撒冷，去我的祭坛，就是十字架，把我自己的身体，把我的生命，把我的一切奉献给神，献为燔祭。这是耶稣分分秒秒思想的。所以这段圣经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有5次讲到什么呢？往耶路撒冷去啊。好的啊，那么第一次呢，我请大家翻圣经呢啊，如果你能够记的话，记起来路加福音9章51节啊，路加福音9章51节，路加福音9章51节啊，这个是第一次讲到啊，耶稣被劫上山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并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住在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这是第一次。那么这一次呢，起头是哪里呢？就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顶点上面啊，就是这里，这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顶点。耶稣在这里呢，在黑门山登山变相，登山变相。所以这个第一次的旅程，这旅程可以从那边算起。然后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就跟摩西、以利亚谈论到他要去世的事情，就把他们形成了从整本圣经做一个很好的整理，然后每一个细节、每一步耶稣怎样的说呢，讲得清清楚楚。然后耶稣下了山以后呢，就医治一个有癫痫病的孩子啊，然后呢，耶稣就回到加百农，这是他工作的重心，回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回到加百农以后，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是有马上福音记的。什么事呢？人家来问耶稣要钱呢，那耶稣交丁税，耶稣交了啊，在马太福音17章。然后呢，耶稣就在了撒玛利亚的边界。到了撒玛利亚的边界以后，不晓得是白天还是靠近黄昏的时候，耶稣就要找人呢接待他。那耶稣找人接待他不是好方便，耶稣找人接待他是要把恩典分给人的，所以他的使者呢就去一家一家的每个城门去敲门了，跟他们怎么讲，跟他们说拿撒勒的先知来了，能够医治，能够赶鬼，能够行神迹，要把天国的道传给你们，你们欢迎不欢迎呢？啊，在别的地方啊，加利利啊，到处的欢迎耶稣，要接待耶稣，但是撒玛利亚人因为耶稣要去
耶路撒冷过住棚节，他们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应该经历辛酸过他们的节，他们不肯去，所以他讲，既然耶稣你不来，我就欢迎你，如果你耶稣要留下来，我就欢迎。结果他们门徒啊，雅各、约翰听到以后很气啊，哎呀，你们这些知识抬举，耶稣这个伟大的夫子，我们看见他登上殿像，现在到你们这个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吧？我们犹太人啊是不来这里的，耶稣来你们才来，现在你们不接待耶稣，他们就跟耶稣说，耶稣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像你一路来一样，把他们通通烧死啊？耶稣生气了，耶稣生气了，而且耶稣很气，气谁啊？气雅各和约翰啊！你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你们看见我登上殿上这么大的荣耀，到现在你们还没有了解神的心啊！耶稣基督婚姻的誓言是路加福音18:34，那么我二人都来不及了，你们还要把这些人通通杀死，我的心好痛啊！你看耶稣曾经是两个门徒，所以耶稣啊转过身来啊，就站住，我想那个门徒啊脸色都变了，从来没有看到耶稣这么严厉的，耶稣就转过身了，就转过身来站住了不动了，就对了两个门徒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啊，那两个门徒啊脸都吓白了，不再敢讲话，因为耶稣的心很痛啊，我要救这些人都来不及，你还要把他们杀了，那么他们还有机会吗？因为他们这一次的死不是现在就了结了，他们已死了，没有耶稣就死了，是永恒的死。所以耶稣就在路上走的时候，为这些还没有得到天意的人，他心里很急很痛啊，所以撒玛利亚人这个地方不接待他，他就马上离开那里去下一个地方。所以门徒啊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学到很什么功课，要怎么样温柔的对待那些抵挡福音的人。所以雅各约翰呢，这一次他两个人学得很好啊，他们真的看见耶稣这个爱人的心啊，所以耶稣总是希望这些人能够保留他们悔改的机会，让他们还有机会回转。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耶稣对你对我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要求，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没事，听一听我听话，我没有听，哎，神没有罚我，明天还是老毛病，第三天又是老毛病，但是啊，你要知道，每个人啊，都会跟张国生长老的，有一天怎么样，人都会轮到我的。所以今天你没有事，不是表示不危险的，今天你没有事，是更大的危险，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今天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听，哎，我现在没有事，这是个更大的危险。有一天呢，耶稣基督的感动没有了，那就是成本了。你明白我的话？所以耶稣没有严厉的打你啊，可能耶稣啊还是有更大的危险。如果我不听话，耶稣就打去医院了，像上个是上脑这样的开刀了啊，快闹快进了啊！我告诉你，哇，2005年我跟他一样，跟他看着一样，
看着一样惨的，很惨的，啊，很惨很惨。每天早上六点钟，就有人出血了。现在时候，我以前呢，我以前不相信有吸血鬼。我告诉他说，我告诉是不是真的是会有吸血鬼？每天早上六点钟，我那天一到六点，你看，哎呀，你看到了神经病，那个脑神经，你就能六点钟，那个人就站在门口了，这种就拿出来了，哦。真的是，哎呀，真的很，真的很可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不知道你，你不要高兴了，你要赶快听话。如果这个感动没有了，你就危机来了。因为第二次的这个，第二次讲到往耶路撒冷去了，是在路加福音13章。22节，请大家看到路加福音13章22节，路加福音13章22节，这一次呢，耶稣已经到了犹太地了，就是经过撒玛利亚，那个在撒玛利亚经过，进到路加福音那个犹太地，所以在路加福音13章22节这里讲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就耶稣在各地传道的时候，他的心呢，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他遵循神旨意的最高峰，遵循神旨意的最高峰啊！他的心就是放在他的寻道，放在这耶路撒冷献上自己，这是第二次。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流尽的人少吗？”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耶稣传道的时候，几万人来听他讲道，全有病的，一下就被耶稣医好，很多人得到耶稣的恩惠帮助，但是这个人呢、啊？他是遵守耶稣的，一路的遵守耶稣，他很同情耶稣啊。耶稣付出很多的恩典，很多人听到耶稣讲道，信奉的不得了，很多人得到耶稣医病，抱怨的不得了。但是到后来，这个人都不见了，看跟随耶稣，看来看去，就是这几个。就好像我们的鱼族，我们看你看我，看你看你，就是我们这几十个人。哎呀，你想耶稣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话是他很同情耶稣啊。他说耶稣啊，你那么辛苦传道啊，你走了这么多的路，你还是没有几个人跟随你，就是我们40-50个人。耶稣反过来对这个人讲一句。很严重的话，什么话？什么话？我们头上想一想好不好？我们头上，耶稣对众人说：“你能要努力进海门，因为进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就是不能。”这是对你对我讲的。这个话很严肃，现在很多人都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今天在耶稣身边的，耶稣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要预备了。所以你读下去这一段圣经啊，一共有12次，耶稣讲到你们你们你们你们，那我们好好的进海门了，而不是你跟随我你就听我这，不是你在我身边，每天有聚会，每天有唱诗，这就是进了窄门了。你要好好的检讨自己，啊，反省自己，真的真心的跟随神，真心的跟随神。所以很多今天在圣堂上呢，很多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后来这一看就没有来了。我告诉你，郭松祥老讲的这句话很对的，榜样，榜样。就是这些孩子虽然有智慧啊，有来教会，有这样的那样，但是呢，没有一个实际一个跟随主信主的生活。所以我们家里面呢，一定要劝家人的聚会，劝家人的敬拜，带着儿女啊，你要常常这样啊，这个是必须的，要有一个长时间的培养，好吧？那么就是第二次呢，就是耶稣呢，从刚才的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边界这里下来了，到了犹太地，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和犹太的交界啊，这条是大概是这条线。那么耶稣下来以后呢，就在这里呢，差派70个人出去传道啊，这只有一家庭能讲，这个地方不能有讲。然后呢，耶稣一到这个犹太地的时候，就有一个律法师啊，来找他的麻烦，就告诉耶稣啊，你不要来犹太地传道，你赶快走吧，因为你根本不是来拉比学校毕业的，你有什么资格来传道？所以这个律法师啊，就来为难耶稣啊，跟耶稣的下马威，来考耶稣啊，你要让我们今天传道，我要看看你什么，你的牧师执照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牧师执照？所以他怎么好呢？这个人很厉害，他你不要拿文凭给我看，我出个题目我是可以把你考倒了，好厉害这个律法师啊，所以他问了一件事情，蔡英文呢，你的论文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律法师好厉害，你不要管蔡英文的这个博士论文是真的是假的，我只要出一个题目给下一位人，蔡英文一定就把他考倒了。后来这个人就来考耶稣，他说耶稣啊，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好了，耶稣啊，不跟他争论，不给他辩论，耶稣就很亲切的把这个问题还给他。耶稣意思是说，你老早知道了，你是已经是不是憋了很久了，什么你的准，你肯定是知道的啊，这个不用考了，你当然有永生，你怎么会没有永生？按你自己的角度，你当然有永生，怎么会没有永生？最后这个人很不服气，他一定要原谅耶稣去解释他的问题。后来耶稣啊，就举一个例子，举这个例子的时候，耶稣提到什么？他自己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拿到自己做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告诉这个律法师，你要去解释律法，谁是你的邻舍啊？你要怎么解释？不是你会不会解释，你要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我呢，我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你们犹太人看我是被鬼附了，是撒玛利亚人，我承认，我宁愿做一个撒玛利亚人，只要你是撒玛利亚人，你能够信我，我甘愿做撒玛利亚人。耶稣就把他自己比喻成撒玛利亚人，然后呢，去解释啊，他来到地上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你不要去从那边解释啊，什么是个。什么是你？什么是爱你的灵舍？那都不是。那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讲到耶稣就是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怎么样来到地上救我们？一共有五个步骤。那么今天不是讲。讲完这个比喻以后，耶稣就去了哪里了？耶稣就去了伯大尼啊，在伯大尼，就是这个地方。在伯大尼，这里叫伯大尼，去访问谁啊？
马大马利亚，向耶稣啊每次去耶路撒冷那两个地方一定去，会先经过伯大尼啊。第二个呢就是克西玛利园，克西玛利园在橄榄山，是耶稣常常去那边祷告的地方。所以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做工的时候，他要领地附近，他要找个自己可以祷告的地方，自己可以亲近神的地方。他一定是去哪里？克西玛利园，因为那里是马可家的产业，是西人的一个橄榄园，他可以在那边使用那个场地啊，在那边很好的祷告预备自己啊。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工作的时候，大部分就会住在伯大尼，别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去工，然后有时候会到克西玛利园去那边祷告。所以耶稣没有办法隐藏到自己啊，你去到任何地方都是很多的群众来找他，唯一能够隐藏的就是克西玛利克西玛利园啊，他在那边最近天赋很亲密的交通。好了，从六家福音啊第九章啊第九章开始到了第十章，然后我们要跳到哪里啊？你回去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在祝棚节，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到耶稣到祝棚节去过节啊，在那边去到圣殿去传道去，到圣殿去传道。那么然后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然后第八章呢有一个行灵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赦免他。第九章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走路的时候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就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有讲过好牧人的比喻。那么约翰福音第十章呢，就是在新旧节的时候啊，两个礼拜前呢，主日学有讲到，耶稣在新旧节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做工，结果呢，人家就来刁难他，那些祭司长人士来刁难他，你到底是不是基督？耶稣说，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耶稣的意思是，我是基督，只是你们不信。然后耶稣他们就很气了，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如果我讲的话你不信，最起码我做的事你要相信，这是从神来的，我不是凭我自己做的，我与父原为一。结果犹太人呢很气了，马上拿起石头要把他打死了。结果耶稣就从那里看起了，就退出去了。你看耶路撒冷呢去哪里了？去了比利亚，去了比利亚。耶稣就从一个耶路撒冷去到比利亚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地区。那么就在祝棚节啊，我告诉你，约翰福音呢是最后写的一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写完以后就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时间呢是个非常关键性的，如果这个时间我们没有把它搞清楚的话，你就不知道耶稣的形成的那个时间是哪里。如果你把约翰福音这几个重要的时期掌握住了，四本福音书关于耶稣的形成就可以搞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呢，耶稣第二次讲到往耶路撒冷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祝棚节的时候，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新殿节啊，这个是犹太人的七月，这个是
犹大人的九月啊，记住了。然后就在七月到九月之间呢，耶稣就第二次讲到往耶路撒冷去，就是这个很同情的耶稣的人呢，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呢对耶稣最同情呢？啊，我们同情耶稣呢，得罪的人少吗？啊，耶稣提醒我们，你自己要信宰门呢，啊，你每天跟在我旁边，如果你没有信宰门，你只知道能量。你的心里面没有耶稣，你是只让你忘的，耶稣没有进到你的心，耶稣没有得到你的心，啊，你很危险，你还没有进展呢，啊，还没有进展。所以就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又是想到是，然后呢，耶稣退到比利亚以后，又有事情发生了，因为呢是要杀耶稣和犹太人呢。不会放过耶稣的，所以你再去看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这里怎么讲呢？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留在这里去吧，因为势力想要杀你。”因为比利亚这个地方啊，是势力管的地方。那么希律他虽然想，他实际上要杀害耶稣，因为施洗约翰被他杀了，那么耶稣的影响啊比施洗约翰还大，他怕什么？他怕他以前所有的黑暗因为耶稣的缘故通通暴露，通通被人家救出，结果他会怎么样？他会像现在的川普一样要给人闹 impeach 啊，所以希律呢为什么要杀耶稣？就好像川普一样，一定要把这个叫什么名称搞东西啊，给他搞下去啊，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下去啊，所以因为希律王最大的缘故，就要把耶稣这个声音消灭，但是真的想要杀耶稣，结果耶稣啊一点都不恐惧，耶稣就下面就告诉这个法利赛人：“我告诉你，你去告诉那个狐狸，啊，今天明天我要往前行，第三天我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城外献祭是不行的。所以呢，你就发现了，约翰福音啊，怎么样？”把耶稣的行程那个时间呢、啊，把它定得非常的准，所以耶稣到比利亚的时候啊，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以后，一个关系搞清楚了啊，很牛。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后面这一段呢，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叹息的。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主名来的。我多次要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因为耶稣希望什么？我希望在就可以挽回你们，我希望在就可以帮助你们，拯救你们。”只要你们认识我是弥赛亚，你们可以免去免去什么？公元七十年提交给他们的大屠杀，给他们的大屠杀啊，可以免去那个大灾难。耶稣正是为他们痛心疾首，你看耶稣的心啊，我们在什么地步？为撒玛利亚人耶稣让他们难过爱哭，甚至于你站到一个层次，我就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对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这么大的恩典的犹太人，他们有圣殿，有圣经，有一切的礼仪，有祭司，24小时不停的宗教节目。你看那个圣殿 都是24小时不停的有一些宗教的仪式。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失去了什么人，以后不能去什么国度。就好像一个母亲这么困难怀了个孩子，生了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养不活，这个母亲不难过。所以这个耶稣就在主的为耶稣叹息。然后路加福音13章啊，耶稣讲到三个筵席的比喻。是路加福音14章15章讲到羊牵儿子，16章讲到财主和拉萨路。那么第三次讲到圣耶路撒冷去呢，是在哪里呢？是在路加福音17章，这是第三次。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7章第11节啊，路加福音17章第11节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三次了啊，你记住了，这是第三次。经过，哎，这个圣经啊，跟开车一样，怎么样？仅仅是用 GPS 啊，读圣经也要用 GPS。你记住这句话啊，大家读一次，好不好？读清楚，不要含糊了，含糊你就不能体会这个意思了。面对这个，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好了，这个需不需要 GPS 啊？需要，因为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南边呢，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北边，和加利利是往南走，往北走啊。往南往北，往北边走啊。所以如果你不容易的话，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这是路加写出来就是这样写嘛。其实不是的，这个其实有考究的，是他需要回来耶路撒冷，但是呢是个大回旋呢，不是用直线的走，一个大回旋。那么耶稣为什么那么危险呢？哎呀，谢谢约翰，约翰的时间啊，就是最宝贵的时间。所以在约翰福音11章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约翰福音11章，拉萨路病了，玛利亚马上请人去告诉耶稣，你哪里人病了，叫耶稣赶快来。耶稣呢就在那边留了2天，等到耶稣回去不大理，在拉萨路复活的时候呢，拉萨路已经死了4天了。所以耶稣是为什么会从比利亚，耶稣为什么会从比利亚回到不大理，让拉萨路复活呢？就是因为拉萨路病了，也别人请耶稣去医治他，所以耶稣会从比利亚这个地方回去伯大尼。所以约翰福音11章啊，这是第三次的这个时间的确定。那么耶稣在马上的复活以后啊，那这些祭司长震惊的不得了，这还得了？这么多的犹太人不把耶稣啊根本是救了他的先知，跟以利亚、以利沙一样，纷纷跟进上去了。罗马人又占领我们耶路撒冷了。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是离开了，我们这个祭司也不要救了，我们就犹太教就完了。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路加福音11章里讲，他们是要。约翰福音11章讲什么？那些祭司长那时候开始想要怎么样可以把耶稣杀掉，直接的把耶稣解决掉。所以在约翰福音11章怎么讲呢？耶稣就退到犹大的旷野一个小地方， 那个小地方叫什么？叫什么？是读圣经的，你必须要把那个时间、看你，还要把那个地点、place 找上，你再把那个事情呢去证明上。哦，我告诉你，读圣经怎么样有味道，这真难。就这样，所以你们是当警察的，你有什么人就是警察，就刑事警察的，哎，你来这个事情很好，为什么呢？每一件事情呢，你需要判断谁干的，什么时候干的，怎么干的，这件事后果是怎样的。哎，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这个是读圣经啊，不是凭这么一个努力，凭什么？凭信心啊！我们读圣经，信心很大，是吗？你说什么，我答案了；你怎么想，我答案了。我读了就读了，结果怎么样？信心一败，什么都不知道。哎，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替我做一件好事。每个人，你们50个人，做一件什么好事？我今天讲的东西啊，我跟你保证，不是100%对，我也跟你保证，95%是对的。所以我希望你回去以后，你要去找那5%，你找上以后，告诉大家，你告诉我，是吗？我们读圣经需要这样，就像现在一样。结果呢，因为约翰福音11章。耶稣呢，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犹大的旷野，啊，什么地方？一个小地方，叫做以法莲，在这里。以法莲，这个以法莲呢，刚好就在撒玛利亚和犹大地的边界，撒玛利亚和犹大的边界。结果呢，什么事情发生了？耶稣啊，他心里有感动，为什么？因为有十个人等他，很急切啊！当这十个人呢，在那个村庄门口，在那个马路上徘徊啊徘徊，等啊等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即将接近了，他们就看了耶稣什么时候来。这十个什么人呢？什么人呢？啊，我们看路加福音17章11节，往上面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12节，进入一个村子，有什么？10个长大麻风的，哇，他们很急的给耶稣，耶稣是你们知道，耶稣就往北边走啊。就进到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这个地方，所以从以法莲一口气一直到了加利利。哎，弟兄姐妹，你知道了这条路啊，这条路什么路啊？就是我们上次的在拉萨啊，入睡啊，你们很多从拉萨来的，这就是第三次让他去耶路撒冷，就是入睡啊，你记住啊，入睡这个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入睡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加利利。那么这一次这十个人呢，跟着耶稣在这里上去，而且一直到了加利利。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刚刚讲到耶稣从加利利下来，到了比利亚，以犹太各地传道，又回到比利亚，又到了以法莲，又回到加利利，然后呢，从这里又回到比利亚来，又回到比利亚。那么你注意啊，马太福音19章1节，还有路加马可福音10章1节，马太福音19章1节。马可福音10章1节，又讲到这一点，讲到什么？耶稣
离开加利利，去到约旦河外以前耶稣受洗的地方。换句话讲，从这一点开始啊，从这里开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又开始同步了。刚刚讲过的事情呢，马太、马可都没有去，前面都没有去。从这一点开始，后来就开始都有去了。所以到了路加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十九第十章的时候，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要耶稣祝福，然后呢，又有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这个少年官很诚恳的来问耶稣，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耶稣把那个标准答案给他了，耶稣完全讲真话，耶稣说，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你是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干什么？跟从我，啊！你要得到永生，唯一的就是跟随耶稣，没有别的。所以这里你就发现了，这个圣经开始同步了，开始同步了，啊！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是一致的，以后的事情呢，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啊，只有中间这一段，就是约翰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第十七章这一段，只是约翰福音有记载，别的福音书都没有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哇，感谢主啊！我这个笨的人呢、啊，参考了一些图表，然后我喜欢做侦探，我就喜欢把这个事情。我来对，拿来对，用尺啊，用图啊，慢慢对，慢慢对。我对这个东西对了多久啊？对了三年了，对了三年了。啊，所以这个资料我们带回去，带回去了吗？你们自己看一看，然后你们重新画一画。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得更完整一点。以后啊，下个允许的老师就统一资料，啊，你们认真做。这个做灵气的就统一说非常好的，把这个属灵的这个资产呢，你给别人啊，给别人这个好啊。然后呢，第四次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还有两个礼拜就到音乐节了。耶稣知道他自己受难的时候到了，他是带着门徒呢离开了这个。约雅进到犹大地，那这段路啊，我告诉你，跟旧约一个路完全一样，哪一个路啊？啊，跟旧约一段路是完全一样。这个第四次是约书亚记第五章，记得吗？约书亚记第五章是什么？以色列人，耶稣啊带领他们在比利亚的石顶那里安营，然后从石顶呢，他们带着约柜卧于约旦河，然后他们到哪里啊？到西甲，到西甲是什么时候呢？1月14号，他们守逾越节，所以他们很迅速可以。然后1月14号呢，他们就在那边啊守逾越节，完了以后，耶稣啊就带领他们去攻打什么耶路撒冷，在半路上遇到一个人，手里面有拔出来的刀，那么耶稣啊就下来就问他了，请问先生，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呢？但是耶稣来的人呢，很有胆量，他不恐惧啊，啊，他也不很莽撞，他也很规矩。这个人呢，那个人貌啊，一定是很不平凡、很神圣的，让耶稣啊肃然起敬， 那就奇怪，他为什么站在路上，路上前面那个拿出来的刀，这好像要葬身的意思嘛。那耶稣啊，很恭敬的，我不知道耶稣啊是不是骑马的，但是我想耶稣是走路的，啊走路的，因为摩西也是走路，耶稣啊也是走路，耶稣也是走路啊，啊耶稣不会骑车的，啊，所以这个耶稣就走在他的面前，很恭敬的就问他先生，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呢？这个人怎么说呢？你们说，这个人说什么？我是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请问这个元帅是谁呀、啊？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以前，就在同一个时机，就在同一条路，耶稣第二次，耶稣带来了门徒，同样的从这里过了约旦河，到了西甲这个地方，又往南走，要到耶利哥。快到耶利哥的时候，那三个门徒啊，跟在耶稣后面，很害怕，从来没有看见耶稣啊，这么样勇敢，这么样充满了那种，叫什么？一个不太好的字，英雄气概，好像很豪放，一个傻子一样走在最前面啊，我像义无反顾的就往前去，好像啊义勇军啊要去为国征战献身一样。所以那三个人呢、啊，都在后面很害怕，那时候耶稣害怕，我自己也很害怕。结果耶稣怎么样？把他们叫在一边，就把这个婚姻的誓言讲给他们三个听，三个人听。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话啊，今天第四章这段话。所以呢，那我们要看下一张图。这一张图呢，是把我们刚刚读的四次讲到往耶路撒冷去。和约翰福音呢，把它那个时间呢对起来。第一次呢，就在第六月底，六月下旬，以六月，大概是各年纪前两个礼拜左右，耶稣往犹大地区，最能接受，耶稣当然最能接受，耶稣到这个耶路撒冷教训人，能够到修殿节的时候，耶稣就退到以利亚去了。那么第二次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呢，就在旧棚节和修殿节之间。第三次一直在十大马上呢，就是在第十月九月结束以后，那么修殿节过了以后，大概是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拉撒路病了，耶稣就叫他复活。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过了撒玛利亚的边界，进到犹太去。这是第三次耶稣对他们讲到往耶路撒冷去。第四次呢，就是在逾越节前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大概是两个礼拜的时候，就在这里，耶稣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比耶利哥，比耶稣啊进耶利哥怎么样？早了两个星期，早了两个星期，时间、地点、人物完全一样。所以耶稣所行的去世，心灵的受难，跟旧约有个完整的对照。所以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讲到什么？第十节，原来为万物所本，我受本要引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啊！你发现没有？希伯来书第二章 第九第十节讲到我们救恩的元帅。那么在这个敬礼里，也主耶稣啊敬礼的歌颂，他看见了救恩的元帅啊。那么这是第四次，第五次呢，那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再读一下啊，十九章二十八节，第一节，耶稣从他们这话，就往前面走，上路加里去。那么这是第五次，就是耶稣啊，从耶利哥出来了以后，于是在耶利哥一直用的刷子把底脉，而且呢，做了一个树立沙盖。耶稣在沙盖上里面，耶稣对他说：“快下来，今天呢，我必定住在你家里。”耶稣住了多久啊？我告诉你，最少住了三天四天。而是耶稣最后一个两个星期，有三天四天呢，是跟住在那，住在那个沙盖上里面。然后呢，就从这里进到我去你们的圣，那七年进天的圣灵以前呢，耶稣就讲了十个银子的比喻，每人一千银子。那么这就是耶稣讲了第五次啊，耶稣讲了第五次。所以我们再看第五次的时间，第五次的时间呢，就是耶稣敬礼歌颂，在耶稣七年敬耶稣以前。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呢？也是跟约翰福音十二章有关系。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讲到第六节前六天，耶稣干了伯大礼，玛利亚干伯大礼。第二节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就是弥赛亚九号，耶稣是八号在伯大礼，耶稣是九号进七年进耶路撒冷，就是从离开耶利哥开始到七年进的，这是第五次。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你想想看，耶稣啊这个行程啊，我们现在大概就讲到这里了。耶稣这个形象呢，从第一次讲到上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第五次，七个月的时间，从这一点开始，以六月下旬到一三月十四号，刚好是七个月的时间。这么七个月的时间，耶稣非常紧凑的，每一天呢，不晓得走了多少的路，每一天不晓得探访了多少人，每一天呢不晓得穿了多少的道啊，跟学问上的有联络。这好像什么啊？如果你把这个路线通通把它画起来，通通串起来，好像什么？好像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子啊！啊，那个绳子干什么？就是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八节讲到什么？你当用绳索把器物拴住，怎么样？牵到长脚那里。所以耶稣呢，他就好像他就是什么羔羊，这个器物这么长的爱的绳索，一路把耶稣牵到十字架的祭坛。所以耶稣最后一次在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都庆贺耶稣君王七年进城，但是只有耶稣自己呢为耶路撒冷哀哭。哀哭在于什么呢？今天他们有机会逃避未来的审判，逃避神要来的愤怒，但是他们放弃了。同样今天耶稣也提醒我们，今天神还传令我们啊，感谢主，我们立于主的人啊， 年纪都大了，而且怎么样，成人了，很好的事业也做好了，你们的儿女呢，通通进大学了，现在连我们的主席啊，而且都退休了，还那么年轻，心理怎么这么好？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经济不需要担忧吧？退过了，一定很好的，不需要担忧了。现在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关键的干什么？真的好好的跟谁处爱处，真的是，因为什么？耶稣心里面答应我们，耶稣我们彼此喜爱，一方面耶稣怜恤我们，一方面耶稣为我们哀哭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今天顾念我们的时候，你想想，耶路撒冷几千年的恩典，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栽培他们，是全世界唯一的地方。而今天耶稣基督照样把这一份爱给我们，我们要起来跟随耶稣，要起来跟随耶稣，我们祷告，耶稣基督啊，求你接受你的话，在我们心灵里面觉得震动，也让我们印证你的话，我们勉励自己，我们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但是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帮助我们现在来跟随你，来爱你，不要忘记你的慈恩爱手，只能把你自己牵引到了十字架的祭坛，为我们献上自己，是吧？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跟随你的脚步，把我们自己也带到这个祭坛，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